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49集。米汉点点头，记下了。
还有人需要去查北向行驶的 39A 路公交车昨晚的监控录像，找到昨晚七点左右在莫尔汉普顿路停靠的镜头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罗里，确认他是在什么时间上车，以及什么时间在斯托尼巴特尔下车。
健身小子竖起了手指，这种挥鞭一般的工作节奏曾经是我的最爱，即便现在我了解实情了，我仍感觉像喝了三份浓缩咖啡。
斯坦顿负责这个，我们还需要有个人去斯托尼巴特尔走一遍罗里昨晚下车以后的路线，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，沿阿斯特利德路一直走到维京花园的尽头，然后再去普鲁士街上的乐购买一束花，再回到维京花园。米汉，你的年龄和体型都跟法伦相仿，你可以去做这件事吗？测两次时间，一次按照正常的速度走，一次尽可能快地走完。
米汉点了点头，斯蒂夫望向他和加夫尼说，
你们在码头发现罗里的花了吗？
我去了。
米汉说。
加夫尼继续负责挨户走访，从昨晚到现在垃圾桶一直没有被清理过，但我连鸢尾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，也许有人把它捡走拿去泡妹子了，
或者罗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丢进垃圾桶，罗里这家伙把花丢进河里了，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发现上面有艾斯林的血迹、头发或者他家的地毯纤维。艾斯林的联系人调查进展如何？
他没有任何直系亲属，也没有多少社交生活，不过他的朋友露西给了我们几个名字和号码，可以展开调查，需要有人去他的公司让他的老板过来确认一下身份，再跟他的所有同事聊一聊，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跟这些人提起过罗里，以及他是怎么说的。
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同事对他有好感。我们抱一线希望，假设罗里讲的是真话。
布雷斯林哼了一声，
哼，也许会有人对于艾斯林心有所属感到不开心，而他只跟他的同事们朝夕相处。
漂亮的一击，要是有人给我们提供了布置像罗里的疑点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暗恋中的同事可以作为嫌疑人，而这甚至可能就是真相。
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考虑办公室恋情呢？女人的直觉，或者其他什么理由？
我的直觉还没恢复过来，传送门坏了，我们只能用常规方法来查案。迪奇、斯坦顿，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就过去。
艾斯林还会去上晚课，那里也可能有人在暗恋他。我们需要有人去查一查他都上了哪些课，给那些学生，无所谓人家管他们叫什么了，列个清单。
加夫尼，你负责这个，我和莫兰会负责艾斯林的通话记录、电子邮箱、社交账号，所有这些。
我今晚就开始行动，我不介意晚上多干几个小时，只要能把这个案子搞定。但我无法晚上九点去找罗里的联系人谈话，我或许也可以去追踪一下被害人的社交生活。
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，然后他低头看着笔记本。布雷斯林可能只是想重振他显赫的名声，每个人都想负责查被害人的电子信息，因为通常情况下其中都有好线索，或者他想让我成为一个无法自己挖出证据来的失败者，再或者他在盘算替自己的黑帮朋友消灭任何不利的内容。米汉停下手里的笔，来回看着我们，感到不确定。
我和莫兰已经着手在做了，我们从昨晚就开始工作，一直到现在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 但是我们明天一早就会着手研究艾斯林的电子信息。你已经开始追查罗里法伦了，布雷斯林警探，你也许已经可以锁定他。我们需要有人列出他的前任名单，看看他们会如何谈论他，尤其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大失所望，以及如果他无法得偿所愿会是什么样子。要是你今晚准备加班，不妨开始查查这方面的事情。
布雷斯林脸上露出自己在汤里看到头发，同时知道把服务员叫来也无济于事的表情。
是啊，我为什么不查查这个呢？
很好。
米汉停了一下，接着又开始动笔记录。
加夫尼，第一次办谋杀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啊，是的，没错的。
他的故乡应该盛产绵羊。
好吧，
心里感谢头没有费心给我们找有实际经验的助手。
你现在就跟着布雷斯林警探，他会教你基本知识，帮你掌握基本技能。
布雷斯林转向加夫尼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没有半点反对，但这说明不了什么。
你今晚可以晚点回去，对吧？
加夫尼坐得更直了。
有谁今晚不能加班？
没有人示意。
好的，我们需要有人去查一下艾斯林的财务状况。加夫尼，你负责一下。反正等你调查他晚课的时候，也会涉及学费这方面。
布雷斯林叹了口气，很明白地表示我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。斯蒂夫对大家说，
我们还没确定犯罪动机，感情受挫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，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财务方面的因素。罗里说过，他的书店目前经营惨淡，而艾斯林的朋友露西·赖尔登说，艾斯林刚好存了一点现金。罗里有可能要求他给书店做一点投资，而在他拒绝以后心生愤恨，诸如此类。
布雷斯林耸了耸肩，他开始在自己笔记本的角落上乱涂乱画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